我们的主题是在课室和家中教导和学习耶稣基督的福音。我们所有的人，无论领袖、教师、传教士或者家长，都接受了来自主对我们一生的挑战，就是教导和学习主已经启示给我们的福音教义。当我们一开始的时候，会由贝利多马长老和我本人针对建立优良教学的原则进行简短的对话。我的任务是要传达一些令我在教导和学习上获益良多的亲身经验。当你们仔细观看、聆听，就会注意到要成为一位好的教师，你亦都必须是一个愿意学习的人。在我们的对话之后，将会由贺伦杰佛瑞长老来指导我们怎样准备教导。他跟着会同一班学生示范怎样在课室里面教导。十二使徒定一组里面的任何一位成员都可以有效地进行这项示范。每一位的方法都同其他人不同。没有一种方法是适用给所有的教师或者所有的情况。圣灵在引导我们怎样在特定的教学场合里面运用个人的准备、经验、个性、知识和见证，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在贺伦长老的报告之后，我们将会稍作休息五分钟。
会长，你写过一本书叫做《勤勉地教导》。教会入面的每个职位都需要有能力的教师来担任。教师是我们最重要的召唤。我们可不可以用几分钟的时间讲一讲勤勉地教导怎样是服务教会召唤上的必要条件呢？
我以前曾经被派任成为福音进修班的督导员。那阵时我乜都唔识，我受到指派被雇用，攞咗啲人工，去到教会各地去话俾福音进修班嘅教师，佢哋应该点样教导，同埋边一度做得唔啱。嗰阵时系一件好难为情嘅事，因为我要喺课堂里面观察教师嘅教导，而且要纠正佢哋。但系我知道我自己每一次喺教导嘅时候都会犯同样嘅错误，所以我喺里面学咗一啲嘅事情。李长老同埋卢姆尔长老以往都一直喺度教导，佢哋会设法话俾我知道，或者教导我一啲嘢。我谂佢哋咁做嘅原因，我唔确定佢哋系咪知道我会喺呢个职位或者召唤服务，但我有一个优点，我想学习，而且我唔讨厌学习。如果你不讨厌学习，而且想要学习的话，那主就会不断地教导你。有时候，甚至是某些你觉得你不会想去做的事情，那两位伟大的教师都会教导我。当我见到罗姆尔兄弟的时候，他说：孩子，我要告诉你一些事。那时我就知道他要教导我了。他会告诉我我做了什么不应该做的事，而我一直都很感激他。我很早就学习到聆听老人家的经验是非常宝贵的。我认识一位支联会会长曾经讲过，伟大的人物来的时候我都会设法到场。他住在爱达荷州的一个小镇，但是他说如果有演讲者来的时候或者特别的聚会，我都会设法到场，因为我可以学到一些
东西。
我一直都很喜欢和老人家来往来。现在我都是一个老人家了，但我记得十二使徒定下组里面黎加兰长老的行路的速度没有其他的兄弟那么快，我总会等在一旁为他开门。之后我们有一次我帮他开门，有位兄弟说：哇，你真是好人啊，你会照顾黎兄弟。我心里面想：嘿，你都不知道我自私的动机啫。当我们一起走回去的时候，我会聆听他讲的话。我知道他还记得五位福，他会告诉我听一对一的教导是非常有力的。一对一的教导通常是发生在你被纠正的时候。教导的另一个原则是要早起，但容易的是或者或困难的是 上床睡觉，然后在朝头早头脑清醒的时候深思，你会在那个时候得到教导的灵感。我不知道有多少次，但不是在昨日才开始的。我接受到一项指派的工作，而我心里面一点都不知道应该怎样去做。就在总会当国人员的会议里面，我知道我是第一位的演讲者。我心想应该讲什么呢？我有信心会得到灵感，灵感也都确实来到。
在你的教导里面，运用经文具有怎样的重要性呢？
我一直都仰赖经文。教导和怎样教导最佳的例子，教导方法的最佳模式，就是主和他的教导。那个也是为什么我不喜欢不拿经文就上台，或者站在课堂的前面。今天我手上拿着经文，就不会手足无措了。
会长，你会随身带着经文，每次我和你一起的时候，你都带着经文。你也曾经告诉我们，有一次你的经文被水浸过的故事，可不可以但反而令到你更加喜欢用经文，因为你可以更加快速地翻阅经文。你可不可以教导其中的怎样运用呢？
那时候我在草坪上面看经文，有人叫我，我就打开了经文放在台里面，之后忘记了这件事。老人家就是这样了。之后洒水开始喷水，第二朝朝早我就去到屋里面想，哎呀，我画了50年的经文就这样没了。之后发现经文只是一页页变得松散了。我想如果我需要买新的经文，我就会开始之前摆在外面淋下雨先。
大家时时都会跟我们讲到经文的事，有些人说要将经文读完真的很困难。你在教导的时候怎样令经文变得栩栩如生呢？
坚持下去啦。如果你在读摩门经，举个例啦，我记得自己下定决心要读摩门经的时候，那阵时我只是一个十零岁的青少年。我打开摩门经读到我尼非因有良好的父母，我一章一章咁读下去，学咗好多嘅嘢，觉得几有趣，我一直咁样读下去，直到我去到以赛亚嘅章节。同埋舊約先知嘅用語。幾個月之後，我又決定要再讀摩門經啦。我翻開經文，我尼非因有良好的父母。但係每次我咁做嘅時候，都會去到以賽亞嘅嗰啲章節。我都唔係好明白點解佢哋會放喺摩門經裡面嘅。最后我决定我要阅读那些章节，所以在我还是很年轻的时候，我只会看那些字，并不了解他们的意义，但我决定会继续读，继续慢慢地读下去。当我读到去到《阿尔玛书》的时候，跟着之后就会很顺利。所以你必须要下定决心去看经文，不是好像立下几个片段咁样，而且必须要从头到尾咁读《摩门经》《新约》《教义和圣约》同埋《无价珍珠》。每年嘅夏天，我都会利用多余嘅时间阅读呢啲经文。
喺新归信者初次接受召唤成为教师之前，你会俾佢哋咩忠告呢？
我会话俾佢哋听，佢哋会做得到。每个人都能够教导。我会劝告他们要祈求获得教导的恩赐。你知道摩门经里面的恩赐，同时也都举了一些的恩赐，藉着圣灵教导就是其中一项。几年前当我读到那个部分的时候，我心想经文说那就是我想要的恩赐了。我在经文里面发现你需要祈求，祈求你们就必得到。所以我会告诉人知要不断地去祈求，这样他们寻找就寻见。这个恩赐必须要藉着努力去获得，他会来的。
教师应该做些什么使他们能够在教导的时候有圣灵同在呢？
你必须要生活配称，同时亦都必须要寻求帮助。 如果你是为人父母的，你可以寻求帮助，夫妻之间可以互相教导，亦都必须要遵守诫命，时常不断咁样祈求获得能力同埋启示，知道应该做啲乜嘢，同埋几时去做。主唔会令你失望嘅，我不撇下你们为孤儿，我必到你们这里来。无论你求什么，用信心来求，并相信着你会得到，那么你一定会得到的。有段经文又加咗一句话，只要对你哋系好嘅，福音真系好实用嘅。你可能是一个比较年长的人，觉得自己的任务已经完成，或者是一个凡事畏惧的年轻人，或者一个忙于照顾小孩子的母亲，或者是分身乏术的父亲，但你可以教导，你可以去做祈祷，你更加可以接受引导，你可以胜任，你会蒙得主的祝福。我啊，可以向你作出这样的应许。主在教导的时候，他总是令到能够聆听的人明白的东西，好像说天国又好像网，他不是真的一个网，只是相似啫。然后他解释原因，天国又好像买卖人寻找好珠子。当他教导啊撒种的比喻的时候，那些都是跟他们切身相关的。在他教过撒种的比喻，讲到种子被撒在硬土和玉土里面，过了一个月，当听众的某个人在外面撒种的时候，见到自己手上的种子，那个人可能就是因为这样能够有机会去想回他之前的教导。如果你用比喻、故事和图片资料，学生在落堂之后都还会记得。主的方法是非常之简单，有时候亦都是相当的严厉，但是他的教导都是可以能够理解的。这个是一个神圣的召唤，是一个庄严的召唤。我想我要告诉教师知道的是，他们绝不是独自地去教导，他们永远都不需要感到孤单。主在经文里面已经这样应许，我们讲到经文，在亚尔玛书里面，主已经将教师赐给所有各族和各种语言的人。他还说，勤勉地教导，则我的恩典必跟随着你们。我不知道怎样少了持续不断的祈祷，应该怎样去教导福音。你可以开口做祈祷，但是你亦都可以在心里面做祈祷。很多时当我教导一群人或者一个班级的时候，当然包括你们，我心里面都会祈祷，我应该怎样帮助他们了解呢？我不知道如果少了股股力量，怎样能够做得到。
教导是教会里面一切活动的核心，有哪些人有责任要准备好自己去教导呢？
每个人都是教师，领袖是教师，跟随者是教师，顾问是教师，父母也是教师，所以我们各自都有责任去教导，去学习教导的原则。主建立了他的教会，令我们做教会里面的每件事情。教义和圣约里面有一句话，每个人因此要奉神主救世主的名说话。我们备受祝福，能够拥有所谓无级职的圣职，令到所有的兄弟都能够持有圣职，所有的姊妹都有资格担任教会里面的召唤。我们每个人都会成为父母，因此教导是我们一切作为的核心。
你刚才讲到在家里面教导，在教会和家里面教导两者之间有什么不同呢？他们的差别是不是很大呢？
在家里面是比较亲密，比较好，比较容易，亦都没有那么严肃， 而父母就是榜样。父母亲亦都会教导一些令孩子感到痛苦的事情。当孩子问为什么的时候，你只可以说因为你都不知道为什么，你只是知道那些事情是不应该做。要教导他们服从，令他们明白和了解。在家里面，亲子之间是有一股强大的爱和凝聚力，所以没有教员亦都是不会罢休的。
会长，在教室里面你怎样可以将圣灵由教师那里带给学生呢，使他们对学生来说变成有意义的经验呢？
首先你必须要知道你爱他们，你想要教导他们，然后你要用他们能够理解的方式同埋同佢哋溝通，我哋可以讲一啲佢哋唔明白嘅嘢，甚至係福音里面佢哋冇切身感受嘅主题。呢个唔係主嘅方法，主同佢所教导嘅人係同行，佢每日同佢哋喺日常生活里面交谈，佢嘅教导都係用人可以理解嘅方式。如果你要教导某一啲事情，佢哋会真係想學習嘅。即使是十几岁的青少年，尤其是青少年，亦都想要学习，他们渴望去学习。很多教师认为他们所说的每句说话都必须要做好准备，对或者是不
对。
准备工作包括要令到课堂里面有足够的弹性空间，能够令到学生参与，等他们能够问问题，令他们可以融入课程。你必须预留一些空间去接受灵感。圣灵会唤起我们的记忆。如果我们遇到挑战，需要教导某一件事情的时候，我们可以想想我们真实的身份和我们所做的事。我们总会多多少少有些亲身的经验，或者去过的某一些地方，或者我们所见过的事，都可以带到去课堂里面。经文就是其中一个部分。经文并不是只一本书去教导教会的法则和规定，而间唔中拿来看的书。教会里面有很多的教导都是太过死板，都在做讲道。我们对在教堂里面长篇大论的演讲通常都没什么反应。我们会在圣餐聚会和各种大会上面做演讲。如果你称为讲道，那你就是真的做紧演讲。但是教导是双向的，你可以问问题，你可以在课室里面轻松地鼓励问问题。假设你在教导先物若瑟先知的新教，你现在是教会历史的教师，你看过资料，你知道先知是在1844年6月27日下午5点卡大基监狱被射杀。如果你问学生先知在哪一日几时在哪里被人射死，每一个学生会知道。你自己在这里看教师用本之前，你都未必知道，但是你可以说什么令到斯密若瑟殉教呢？你觉得有什么令到他殉教呢？当你说你觉得的时候，他们就有事可以讲了，他们可以贡献意见，即使是不敢发言的学生都有事可以讲。所以有方法来处理问题和督导和管理班级，要回答所有的问题，在课堂上面轻松自由地问问题。就好像你没办法去一个自己没去过的地方回来一样，你也不可以给一些你自己没的东西给人。